谢谢，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能够在近期来服侍是上帝给我很大的恩典。我在这里谢谢修格金梅姐给我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我想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是讲到挑战困境得胜的有余。那我不晓得你怎么感受，其实我们活在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时代，有很多的事情已经没有办法预测，很多的人是没有办法掌握的。这个世界一片的混乱，一片的混乱。前两天世界才发生一件大事，大家知道吗？我想都知道，英国竟然脱离欧盟，大家其实都没有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竟然英国脱离了欧盟，你知道吗？英国脱离了欧盟，一天这个整个世界金融突然之间大乱，大乱，道琼指数下跌将近700点，香港恒生指数降下跌1200点，整个的世界市值一天就损失2.1万亿美金，2.1万亿美金。那当然对我们台湾来讲一个最大冲击就是 GDP 保一已经大概没希望了，你知道吗？一个东西的转变，这不关乎许多的事情，我们就算我们多要努力，我们要做，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世界真的带给我们很多的冲击，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明天会发生什么，许多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人生里面因为有上帝，我们面对这些我们有不同的态度。人生一定会有困难，连耶稣也这样的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什么？有苦难，这是必然的。在世界上不管是因为你的错或是别人的犯的错，无论如何都会带来苦难。你不要说都是别人害我的，请问你会不会害人受苦啊？啊，你们都不会啊？哇，你好厉害啊。其实我发现我们就是这个世界当中的罪人的一份子。我常常让我的师母流眼泪，是吧？让她流最多眼泪的不是别人就是我，哎，那最爱她的也是我。所以就发现我们不是我们不愿意，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别人会伤害我们，我们也会伤害别人。别人会带给我们苦难，我们也会带给别人苦难，也会带给别人苦难。因为只要有罪恶存在，所以耶稣说你们有世上有苦难，但是耶稣说你们可以如何放心。弟兄姊妹，永远记得，不管你的想法，不管你认识，你要永远记得这句话。因为有一天你一定会面对这个问题，当你面对你不能了解不能够明白的时候，耶稣说你可以放心，你可以放心。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主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不是说我们不会再遭遇这些，而是主说我一定会 take care。不管你了解不了解，当约瑟被卖到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一个10几岁的孩子，他怎么能够了解当他被卖的时候他有多大的惊吓？不是现代，现代都不得了，3000年前一个10几岁的孩子突然被卖，你知道他人生里面突然一个大的一个雷轰闪电，他里面完全变，他说上帝啊，你在哪里？我怎么可能这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即使是这样，当然我们现在读了圣经回头来看就知道上帝有一切的安排。弟兄姊妹，当你不了解不明白的时候，你要记得约瑟的故事，你要记得耶稣说你们可以怎么放心，好不好？跟旁边说你可以放心。弟兄姊妹，不是安慰你，但是这是你生命最大力量。你相信，我不明白我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回头看我就会认识。当约瑟走过一生以后，他回头再看的时候，他就说哇，上帝你做得太好了，是不是？我过去不明白，我一点都不看见，但是有一天我终于明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阅读圣经，我就训练我自己，我训练我自己，任何事情发生我第一句说的就是上帝你做得最好。跟我说一次，上帝你做得最好。弟兄姊妹，你要训练自己，不容易。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说不出来，我咬牙切，上帝你做的最好，就算我咬牙切齿我也要说 我要说，因为我相信，虽然我现在看不见他的内涵，我看不见他有什么好，但是主，我相信你说了，你就一定，这一定最好。现在不明白，有一天我会明白的。约瑟回头一看，就说：“主啊，原来……”所以约瑟说了那句伟大的话，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所有的事，无论发生什么事，神的意思是好的，好不好？再跟旁边说一次，神的意思是好的。你作为基督徒，跟别人处理事情、面对环境的态度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有神。所以有神的人，任何发生一个事，我都可以说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好。所以我们执事会主席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我觉得非常受用。听啊，他说是我们人生往前看模模糊糊，可是回头看都怎么清清楚楚。请你记得这句话，我觉得他已经将近70岁，他走过一生，他现在很深体会，真的基督徒常常往前走看的时候模模糊，上帝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真的很多你不知道，但是回头一看就什么清清楚楚。我是一生的经历，也是有多少次多少例，我说神啊，你为什么，上帝为什么，我说神啊，我是传道人，我是祈祷传道的，你怎么以我一生搬了4次家，我每一次搬家我心里面都有一个痛，每一次被房东赶的时候，我有一次真的我说主啊，如果跪下来求房东我都愿意跪下来，我说上帝啊，你真是苦待我，为什么，我是祈祷传道的，可是你老让我找房子、哎、可是真的回头看，主啊，每一个带领每一个都是你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耶稣告诉我们，他没有答应，没有应许我们没有苦难，但是他说你们可以放心，他给我们最大的应许就是胜过世界，胜过苦难的力量。请问弟兄姊妹，怀孕生产痛不痛啊？姐妹们痛不痛啊？我觉得经期的人都很厉害，都不太痛的。生产也怎么痛？下个蛋而已，噗噗就出来了啊！哎，有人说生产是最高指数的痛苦指数，可是一个新生儿诞生的盼望跟喜悦，就是母亲有胜过生产之苦之痛的力量。所以你我们看到很多的姐妹，生一个再生两个再生三个，不是不怕苦不怕痛，而是有比那个痛那个苦更大的喜悦和力量。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学习如何活出得胜的生命，怎么得着胜过苦难甚至困境的力量跟喜悦。那有一篇文章这么讲啊，他说困难使人生充满乐趣。弟兄姊妹，这个作者讲得太好，他说既然我们人生必然会有苦难，所以呢我们最好用正面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它，来迎接它，我们克服它，胜过它，胜过它。有一次啊，有个人拦住他的牧师说，牧师啊，我有一大堆的困难问题。这位牧师说，哇，真的啊，那我知道我们叫这个附近有一个地方住了15000人，那里人都没有困难。这位弟兄说，牧师真的有这种地方，赶快告诉我，我也要搬到那里去。这个牧师不慌不忙说，哦，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城外的玫瑰墓园。文章说的对，他说对了，死人才没有困难。弟兄姊妹，死人才没有困难。如果你是活着的，你要勇于活着，生气蓬勃。一个生气蓬勃的人一定有他的困难，而困难大小常常是跟他的梦想大小成正比。我对这句话有很深的体会，是的，我们都想梦想成真，是不是？我们都想梦想成真，我们都希望有收成有收获，我们都希望很好，每一个人都渴望。可是你必须要认清楚，美梦成真是结果，但是过程必有它的问题和困难。你一定要了解这是事实，不要只期待 他会成功，你只要知道期待美梦成真，我们都要，但是我们常常我们只要那个结果就不要过程，那是不可能的事。梦想越大，你面对的挑战问题就越多。我们来看圣经上的一个人物，那你说到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面，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们有一个宝贝在瓦器，要发出莫大的能力来。弟兄姊妹，对我们基督来最大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宝贝。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这里有一个人，他不但有敌人，不但有一面，有两面，有三面，还有四面的敌人，可是他说我虽然四面受敌却怎么不被困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敌人？你有一面还是两面？我们当中有人四面，如果你还没有四面，感谢主，保罗说四面受敌可以不被困住，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的力量让我们不被困住。不管你的困难有多大，圣经太宝贵，每一次都给我们告诉我们，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没有困难的，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即使四面受敌都可以不被困住。所以弟兄姊妹，你不会被困住的。保罗说因为有宝贝，有宝贝在你里面，有耶稣在你里面，你就拥有胜过一切的力量。 Robert Schuller、是美国这个很有名水晶大教堂的创堂牧师，在他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从他父亲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他说他父亲一生努力盖了一座农场，那年暑假一个傍晚，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隆隆的声音，他的父亲听到立刻喊着说开车来赶快逃命。原来龙卷风正袭向他们家的农场，不过三到五分钟一切就平静，等到他们再回到农场什么都没有了，本来生气蓬勃的现在一片死寂，翻覆的车子旁边躺了一条死猪，他的一匹马被一条长木条穿过他的肚子。他说他们呆坐在车子里，脑袋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出来。他看着他60多岁的父亲，过去26年努力建立这个农场，眼看贷款就要还清，他呆坐在车上，他手紧握着驾驶盘，手上的青筋都冒出来，好像过了几世纪那么长的时间。他的爸爸终于开口说，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他爸爸在半里外的山坡下找到他们的房子已经摔得稀烂，他什么也没有带回来，只捧着半块牌子，这个牌子原来是挂在他们厨房上面，上面写着原来是一块仰望耶稣的牌子，而现在只剩下半块仰望。他爸爸把他交给他的妈妈说，仰望，仰望，仰望。看到这里我眼泪几乎都要掉下来，这是什么样的力量，这是什么样的信仰，让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说仰望，仰望耶稣。所有的人都认定爸爸没有希望，因为事实上他已经60多岁，可是他没有被困住所困境。弟兄姊妹，你不会被困境困住的。仰望耶稣成了他在困境中最大的力量。这个龙卷风吞掉了9座农场，但是后来最后只有他的父亲东山再起，所以在文章里面最后说，伟人也都是凡人，只不过是他们毅力坚强，信心坚固而出众。是我们人生必定有困难，甚至是打击，可是有人失败，有人成功，就在我们面对问题打击困境的态度。弟兄姊妹，我再讲，不是困难，而在于你的态度。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得活出得胜生命的三个态度。第一，我们要看采取得胜的态度，跟我说一次，采取得胜的态度。 弟兄姊妹，告诉自己，无论多么大的困难，看起来多么没有希望，永不放弃，永不放弃。我们看圣经的话，圣经说，一人虽然七次跌倒，仍必兴起。这句话真的太有力量了，太棒了。这里说七次，就算七次跌倒，所以我们当中有人你失败过七次吗？有人你失业过七次吗？有人你破产过七次吗？有人你开刀过七次吗？有人离婚过七次没有？没有呢，没有，没有人。我们当中今天做了这么多人，没有人。所以如果都没有失败七次，你就不要再讲没有希望。连一人都可能跌倒七次，上帝说就算你跌倒了七次都还可以起来，何况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七次的。就算你七次错过神的计划，圣经实在太伟大了，仍然有第八个计划为你预备。我知道一个牧师的故事，他很优秀，十几岁就开始出来传道，也建立教会，二十一岁的时候就结婚，但很不幸的年轻气盛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结果结婚两年就离婚。你要知道对一个牧师啊，离婚呢是很致命的打击。一个离过婚的牧师没有人要听他讲道，他还有什么立场来见证上帝的荣耀或讲上帝的爱？所以他的会友不能接纳他，不能原谅他，他自己也不断地责备自己。就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每一天就活在沮丧、挫折、内疚的里面。而有一天他读到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伟大的经文。来，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好好记得这段圣经，有一天你一定会用上这节圣经的。我们不致消灭，是因着耶和华的慈爱，他的怜悯不致断绝。上帝的爱和怜悯再一次的摸着他的心，使得他鼓起勇气重新出发。他开始到医院去探访病人，在那个医院他认识了一个护理师，忽然他就感觉上帝，这是上帝为他预备的新的配偶，所以从此他就更常到医院去探访了。长话短说，后来他们就结婚了，生了五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也建立了一个新的很好的教会，现在是美国最大的教会之一。后来他过世之后，他的一个儿子承接了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你知道这个牧师是谁吗？常的 Joe Austin， 我们常常讲的约尔牧师。我真的看到神太奇妙，一个离婚的牧师不但没有出局，上帝反而使用他建立一个影响全世界的教会。所以你知道吗，有一个记者问访问一个非常成功的银行家，问他为什么成功，问他你为什么可以那么的成功，他说两个字，他说就是要 right decision， 要做对的决定。这记者说不用你讲也知道，我也知道要做对的决定，谁不知道要做对的决定？然后他就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才会做对的决定呢？哎，这个才是重要，对不对？我们怎么样才会做对的决定？那这个成功银行家说，他说要有什么 experience， experience， 他说要有经验，要有经验。哎，他讲蛮有道理。那记者来问，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有经验呢？他说什么 wrong decision， 做错误的决定。所以牛顿说，如果你问一个 善于溜冰的人怎么样能成功？他会告诉你，跌倒了，然后再爬起来。是弟兄姊妹，怎么样能成功？就是从失败，从错里跌倒再爬起来。得胜的关键就是重新站起来。弟兄姊妹，保罗说不会打败你的，不管你里面有多大的困境，多大问题，没有什么能够打败你，没有什么打败，重新站起来。商业周刊有一期，他们有个标题，他的文章的封面的标题就是珍贵的一堂课，身败先败后胜的成功学。你希望你人生要成功，你要成功有一堂课是必修的，就是先败后胜。曾经在日本创办的 Hypernet 一个很大网络公司的板仓雄一郎，他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从失败中学习》。他在39岁那一年，他的公司倒闭，负债37亿日元。从失败里，他写下了这本书。他说这本书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就是：从现在开始向失败学习。有很多重要的企业家、企业特别企业人士，都曾经读曾国藩的传记。为什么这些企业人士要读曾国藩的传记？曾国藩曾经3次自杀，说穿他只是一个失败者。1854年他受命讨伐太平天国，结果3个月后就战大败，他羞愤的投水自杀，后来是被他部属救起来了。第2年他又战败，他的湘军被敌军攻破，100多艘船都被焚烧坏烧毁，连他的坐船都被俘虏。他气愤的一个骑马要冲向敌军，后来是被旁边的拦下来。哇，这个领袖真的 EQ 很差啊，跟着他很不安全，不但他不能救你，你还要救他。屡次寻死的曾国藩，最后竟然在屡败中悟出了胜利之道，打败了人数多他10几倍的太平天国。曾国藩说：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害怕失败。我们生命，我回顾这一年，我生命里面成长进步最多的时候，最多的都在于我每次失败困难的时候，那正是我学习最多的时候。说真的，约瑟没有被卖为奴，约瑟没有被关在监狱里面，怎么会成为宰相呢？你看圣经里面每一个神用的人，生命里面没有哪一段是没有旷野、没有苦难的日子。无论是摩西，无论是基甸，无论是约书亚，无论是大卫、约瑟，每一个神用的人都经过苦难的熬炼。不是神要我们，乃是长进，你要上帝要提升你到那个 level， 你必须经过熬炼，你才能够在那个位置站得住。所以美国天王脱口秀欧普拉，这个人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在美国南方长大，一个美国这个黑人的家庭，在一个贫民窟的里面长，但是他竟然发展成美国最大的一个电视的秀的节目。哇，有时候他那个一年年终的大会，他送的礼物吓死人了，都是几十万几百万。他要是送那个车子，这个是几百万的豪华名车，他的礼物是这样的送法的，甚至送豪宅，所以在美国全世界都是非常轰动的，非常轰动的。可是后来他在职业生涯最低潮的时候，被应邀到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发表演讲，本来他不敢去，他说 到哈佛去都是那些最成功的，可是那个时候他自己创办的欧普拉电视网收视率低迷不振，几乎所有的媒体界都一致的看衰他，所以最低迷的时候他实在不敢面对，怎么他说我现在怎么去哈佛演讲，最后他还决定去。他对那些毕业生说，有时候你会踉跄而行，有时候甚至你会跌倒，可是他说当你跌倒的时候，各位你要记得，没有失败这一档事，失败只是让人生转个弯。弟兄姊妹，没有失败这一档事，对一个上帝的儿女，有神的人，没有失败这一档事，在神那里永远有转弯的机会，永远有上帝有改变的机会。无论你怎么想，上帝都能够改变，都能够破除，都能够超越。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专门化咒诅为祝福的神。不管你现在面对什么，告诉自己没有失败这档事。我不晓得你怎么想，请问十字架耶稣失不失败？耶稣是失败还是成功啊？诶，惊奇的神学有点问题哦。耶稣的十字架怎么会是失败呢？我觉得耶稣实在太了不起了，挂在十字架上满脸是血，血淋淋的被扒光了一起，然后就有耶稣最后十字架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成了，我成功了。哇，我觉得耶稣实在太酷了，你知道吗？这样血淋淋被扒光都还能说我成功，弟兄姊妹，这个样子 还能说成功，还有什么不能成功的？所以你知道，我觉得我们耶稣是积极思想的鼻祖啊。所以每次我说基督教是最伟大的信仰，连这样都还成功，哇，哪还有失败？拜托，哪还有失败？但事实上是不是成功？最大的羞辱看起来是最大的失败，最大的绝望，一切都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上帝却可以转换最大的失败成为转化最大的成功，让他最大的死亡却成为最大的复活，最大的羞辱，对他最大的黑暗，最大的低落，被撇弃，上帝却把他转换成超乎赐他天，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名。弟兄姊妹，在基督耶稣里，在神的里面，没有失败这一档事。不管你面对，在耶稣里，神都能够翻转，神都能够翻转。所以感谢主，在耶稣里，我们没有失败这一档事。世界的人讲不出来，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确信这件事情，在神那里没有失败这档事。只要我们有个正确的态度，上帝都能够反转。在欧普拉最低潮的这一刻，他领悟到，他说从每一个错误中学习，他说每一个经验遭遇，尤其是你自己犯的错，都会教导并迫使你，使你变得更好，使你变得更好。感谢主，弟兄姊妹，失败使我们变得更好。失败真的，所有的，你知道在企业里面，猎人头公司要找越高层的人，他们都会同样找一个经验，就是你的什么经验？你失败经验。如果你的履历都没有失败，他们不敢邀请，越高阶的越是这样。其实一个最大的力量就是在失败中学习，失败会让你变得更好。所以他勉励这一些成功都成功的毕业生说，你要接受挫折，把它看作你成长的契机。他说因为从失败中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的时候看不到的内在黑暗，失败能让我们变得谦虚、有智慧、更富有创造力。弟兄姊妹，真难怪神在塑造一个人，难怪圣经的每一个人 用他之前神都有一个历练，因为神要把你带到一个阶段，他一定要处理你里面。很多人在一路成功的时候，你是看不见里面的黑暗因素。读到这段了，我里面有很深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我一路都是成功。我从出来建立400两堂，我一路成功，从100、200、500，当时对我成长，只要躺在那边就会进，就会增长，每一年增长，每一年增长1000、2000、3000。但是你知道吗？当你不断增长的时候，你真的看不见你里面的盲点，你不但看不见你里面的缺失，那个黑暗的因素。你知道什么让我来跟惊奇学习？3年多以前，感谢修哥让我有机会来惊奇学。所以我们3年多前，我们整个的翻转。然后我到跟惊奇学习，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经历的熬炼。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失败。不断的成功的时候，你不会谦卑的。我是林良堂出身的，我是台北林良堂之外最大的林良堂。林良堂没有在跟台湾其他教会学习，只有人跟林良堂学习的。所以当我来跟惊奇学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多林良堂同工说，刘牧师你怎么会去，怎么可以去跟惊奇学一样的东西？他说参考可以了，但是不可以，还是我跟惊奇学，我不但学，我学的最像，完全一样。如果惊奇修哥要拿一个典范，要拿400做学习的典范，我们真是完全一样，全部一样，只有一个名字要改了。这不好意思，因为你们是E1、E2、E3，因为我们以前做机设，为了对弟兄姊妹有点交代，我们改成G1、G2、G3，让我们自己好过一点点。你们办公室是礼拜三休假，对不对？我们也是礼拜三休假，跟惊奇学的。所以你知道，但是感谢主，正因为我到了快要3000时间，我就碰到瓶颈，我怎么打都打不过去，我怎么做都不过去。有一天我对我师母讲说，我觉得我好像江郎才尽。你知道什么时候你会谦卑？只有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你才会看到里面的黑暗，你才会看到你里面的盲点。当我愿意学习，感谢主，弟兄姊妹，我真的觉得人很软弱，人经不起一路的一帆风顺。我就发现这几年我说话，我的感受，以前我到神学院去上课啊，我看到神学生我就骂，看他们叫做我都觉得我看他们是恨铁不成钢。因为我看到那些年轻人啊，在我们神学院的，在我们林良神学院里面，我说拜托你们还没有出来传道，当神学生就在挑三拣四，就要选哪一个教会实习最轻松。没有人的林良神学院都流行一句话，绝对不要到400林良堂去，因为他们的同学有人到礼拜五可以睡到自然醒，到礼拜五晚上都还不用到教会，到礼拜六在摇摇慢慢的晃去那边。可到400实习的，哇，每一个礼拜五一早上就要通到教会，甚至礼拜四晚上就要来了。他说哇，全台湾不能可以去400了。我说神学生，你还没有出来传道，就在选哪里比较轻松。哇，里面已经充满，看到他们就想修理他们，这些怎么可恶的家伙，没心智的家伙。我说上帝，如果都工人都像你们这样，神的国还有救。哇，那时候拼命，我说看我这么努力，每一天我6点多到教会，9点10点才回，9点多才回家，你们才刚刚出来传道就这样。哇，已经讲话都很厉啊，现在就比较温柔了很多人。你知道只有上帝会修理你，不然你还以为你替天行道呢。真的，我就感谢主，上帝怜悯了。 没有失败，人不会谦卑，不会温柔，不会了解，不会体谅，不会接纳，不能跟软弱的人同行，你知道吗？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上帝把我放在那里，让我有一天变成江郎才尽。但是感谢主，当我愿意学习，这三年让整个士林的体制不断的改变，我知道上帝下一个阶段正为我们预备另外一个更高的领域。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失败不是负债，而是资产，失败才是我们最珍贵的成功学。重要在失败挫折中重新站起来。不管你面对什么，你听好，上帝正在使用你的绝望作为材料，使万事互相效力，为你撰写更加美丽精彩的故事，好吗？我再讲一遍，神正用你绝望，你的绝望，你的困境作为材料，为你撰写更加美丽精彩的故事。有一次有一个人拿一个雕刻品给我看，哇，好漂亮，好精细，不是很大的一个渔夫，就是小小的雕刻，可是里面看到每一颗痕，里面的皱纹，每一个脸型，哇，都好漂亮，每一个衣服线条都好漂亮，那个斗笠，哇，那个穿得非常的可细，栩栩如生这个样子那颗。但是我仔细看了嘛，哇，这个雕像这么漂亮，这么有味道，可以看是因为什么？每一道一道刻痕都是它的美丽。弟兄姊妹，你不要拒绝上帝在你生命的刻痕。如果要让你生命耐看有味道，那一道刻痕是必须的。每一个雕塑品它的美丽是因为这个大师的每一刀的雕刻。你说哎呦，不要刻我了，不要不要，上帝说真的不要吗？好了，那就一块石头给你，什么也没有，就是一块石头。对啊，所以有些人很肤浅，有些人人生 不耐看，没得看，没深刻，没内容。为什么？你从来没有被雕刻过，你生命里面从来没有刻痕过，当然你就是圆鼓鼓的一块石头而已。你如果要让神塑造，让你的生命耐看，让你的生命有内涵，有丰富，神正要使用你的绝望为你撰写更加美丽精彩的故事。想想圣经里面的每一个人物，为什么约瑟的故事永远讲不完？为什么这些人的故事这么的精彩？不但如此，大卫也是这样。大卫为什么可以那么耐看，可以写那么多诗？你知道我们所有的圣经学者基本上都同意，大卫最精彩最精华的诗都是在什么时候写的？都在患难旷野被追杀的日子写的。在大卫还没有做王，做以色列王之前，他曾率领600个人还有他们的眷属住在一个城市叫做洗格拉。有一天他带着600个人出去，没有想到亚玛利人趁虚而入，攻破了洗格拉，把城烧毁并掳掠了他们一切的财物，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过了3天，大卫和跟随他人回来才发现这一切。那大卫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大卫和跟随他人就怎么放声大哭，只哭得没有气力。哇，真的，我想每一个任何人遭遇这样，亚玛利人一来掳掠了一切，连他们的妻子儿女全部都掳掠。在此大卫遭到他人生最大的挫败跟打击跟危机，众人甚至要拿石头打死他，他说都怪你，我们说不要出去，你就偏偏要带我们出来，结果你看变成这样。真像罗伯牧师父亲所遭遇的，一个龙卷就毁去了他20多年来一切的努力。亚玛利正像这场龙卷风一样夺去了大卫一切的所有，而且眼看是没有希望再得回来。不要说沙漠民族那个强悍的亚玛利人， 而且已经过了三天，请问拜托过了三天你要去哪里，东南西北你要去怎么追，往哪里追啊？真的一切看起来都完了，没有希望了。弟兄姊妹，上帝把这个故事摆在我们当中，鼓励我们，勉励我们。弟兄姊妹，记得有一天曾经大卫跟你面对一样，比你更困境，一切看起来绝望，没有希望了。说真的，从个角度来看，真的没有希望了。三天了，你去哪里追，哪里再讨回来？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面对一片绝望，你觉得不可能了？刚才我们讲了，伟人也都是凡人，不过是他们毅力坚强，信心坚固而出众。这就是伟人凡人的区别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卫最后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以色列伟大的君王。你知道上帝要让以色列大卫，像后来为了大卫未来四十年的荣耀的尊贵的作王，神必须熬炼训练他，在这里面能够把大卫能够坚强对神的信赖，那个深深的扎在的里面。因为未来还有四十年，大卫还要面对更大的挑战，上帝要把他带到一个最高的位置，他的旨意把他带到以色列，带到最尊荣的位分的里面。在这之前，神知道大卫你必须训练。弟兄姊妹，上帝正在为你预备未来四十年的荣耀，所以他必须熬炼你，必须塑造你。所有这些的绝望，所有的困境，正在为你，是上帝在为你制造荣耀的材料。所以大卫跟所罗跟所有的王都不太一样，不但跟扫罗不一样，跟他的儿子所罗门也不一样，因为神训练他才能够成为这么荣耀尊贵的王。而当一切看来都绝望的时候，圣经说大卫甚是焦急，因为众人自己为自己的儿女苦恼，所以要用石头打死他。下面我们的话一起来读，请。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的弟兄姊妹，大卫依靠耶和华他的神。你要永远记得，那一个面对困境绝望，面对最大危机的那一个人，他做了一件事，他做什么事？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得坚固。神就是大卫在一切的困境，在一切压力底下最大的力量。只要有神，就没有什么能够打败他。只要有神，就没有什么能够让大卫倒地不起。只要有神，大卫都可以重新站立。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只要有神，就永远有机会，有希望。只要有神，我们就可以重新站立起来。这就是我们得胜的态度。我永远靠着上帝，我可以再站起来，永远不放弃，永远不被打败。我们当中或许有人，你正面对一个龙卷风，或许你人生也有亚玛力人，但是今天大卫告诉我们，依靠耶和华，心里的坚固。后来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所有失去的都夺回来。弟兄姊妹，你只要重新站起来，你就不会失落。神会把你所有的失去的都补还给你。我们一起来看，亚玛力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的都怎么样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弟兄姊妹，听好上帝的话，奉主的名宣告，你被亚玛力人所夺去的都要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的。听进去，用信心领受，你失去的上帝都会补还，都会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这就是我们神的伟大。所以神从来不在乎你过去犯过什么错，你失去过什么。仇敌偷窃杀害毁坏把你拿去的，在上帝里面永远有机会还给你。你只要走在神正确的道路上面，只要走在上帝的法则的里面，你失去的都要还给你。我们当中有人，上帝对你说再来三个月，你要好好用这句话把你失去的都夺回来。无论你在财务上，在你的人际上，在你的婚姻里面，在你所有一切，神都要补还给你。 不但这是我跟你讲的道理，我一生里面就是这样的经历。昨天我在跟学生分享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孩子，我真的很爱他们。我觉得神在他们里面一美好未来，人生一定会有挫败面对。我就跟他们分享，其实我生命里面开始，我面对其实很多的缺乏。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爸爸抱过，尤其是我走过我邻居的家，看到他竟然趴在爸爸身上，爸爸在抱着他，我没有这幅图画。我第一次惊讶说啊，原来爸爸会抱自己的孩子的。我七岁十岁的时候，我的父亲没有抱过我。我十五岁的时候，我的爸爸没有称赞过我。不要误会，我爸爸是很好的爸爸，只是他自己也是孤儿，他也不知道怎么爱孩子，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而且那时候生活很艰困，他非常努力的工作养家。但是感谢主，你失落的上帝都会补还给你。十岁他没有抱过我，我五十岁的时候，那时候父亲住在美国，我去看他。有一次我去看他，我要回来的时候，我说爸爸我要走了，因为爸都不出来，我说爸我要走了。然后我师母就说，你不要叫爸爸，爸爸在哭了。我吓一跳啊，我要回台湾，爸爸会哭啊。然后爸爸真的就从房间走出来，哭着抱着我，为我祝福祷告。你知道我那个心，那个里面从未有的感受。五十岁，向来我都是一个主任牧师，都是我为别人祝福，而是那一天爸爸哭着为我祝福祷告。我是不管我是谁，我永远是他的儿子，我永远需要爸爸的祝福。感谢主，十岁爸妈没有抱我，五十岁上帝还给我，爸爸哭着抱我。十五岁爸爸没有称赞我，我六十岁的时候，爸爸现在102岁，每一个礼拜都来聚会。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每一个礼拜爸爸都会说，群茂你有2把刷子。十五岁爸爸没有称赞我，我六十岁的时候上帝补还给我。弟兄姊妹，上帝不会欠你，你失去的都给我。20岁的时候，18、20岁，我大一的时候失去我的女朋友，好可恶，我那么爱她，让我纯情的那么纯纯的爱情被践踏。我大一才进去，我高中在教会接认识一个，反正就是小男生小女生的爱情，我以为她就是我终身的，没有想到我才进去大一，她比我高一年，她先去。结果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去了，我说我来了，结果她跟我讲她已经跟别人，一个大四的物理系的高材生。然后我跟她讲说，上帝祝福你啊，心里在淌血。20岁的小孩子哪里懂得什么，我只觉得我被羞辱，我被抛弃。说真的，我大一怎么比得上大四的高材生呢？我觉得我是失败的，我是被丢弃的。但是感谢主，60岁上帝还我爱情。才昨天我要出发了，昨天我要来这边，早上我就去看师母，她也在办公室预备，今天她现在也在讲道。然后坐在办公室，她就说，来坐我脚上，就指着她的腿上。我说啊，怎么会这？我说这不是20岁才有的动作吗？60岁了，我就坐在她腿上抱着她。弟兄姊妹，20岁失去的爱情，上帝60岁还给你。阿们。请问你选20岁的爱情，还是要60岁的爱情？当然两个都有最好了。但是弟兄姊妹，上帝为你预备的多么的美好，你不用怕你人生的失落，上帝都会还给你的。上帝爱你，弟兄姊妹，不会失落一个。我们的神真的是太好了。至此大卫没有失去一个，反而增加了2倍3倍。奉主的名祝福，上帝会还给你2倍3倍。你好好的跟着教会走，走上帝的路，不管你现在如何。我对我来里面有一个 在我士林，我不断的给他们一个强烈的信念，义人的路必然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不管你现在在哪里，神从来不在乎你过去怎么样，你现在在哪里，重要的当你有了神，你人生就是往新的方向。或许你现在不如人，或许你的背景不如人，的教育不如人，或许你现在状况不如人，但是没有关系，三年以后，五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你失落的上帝都会补还给你。只要有上帝，你的人生就是不断向上的人生。祝福每一位惊奇的弟兄姊妹，你的人生是向上的人生。好好跟着你的牧师，跟着修哥，因为这个教会是蒙福的教会，这个教会是蒙拣选的教会。你只要走在对的路上，我常常对我的弟兄姊妹讲，大家都搭过手扶梯电梯有没有？你上了手扶梯，有一件事情就会发生，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站在那边就会怎么样？会不断的向上，你不用做什么，你只要那边。所以听好了，不要随便下来。你下了电扶梯，多少人就是上去下来，所以二十年都在那里打转，好好的跟着走就上去。二十年在我的教会，我看着我的弟兄姐妹，真的二十年就看着他跟着教会走，这是我从以色列人出埃及所学习的。以色列人不要干嘛，只要好好的跟着摩西一起走，一直走走走到底，他们就会得着他们的产业。弟兄姊妹，好好的跟着修哥，跟着旌旗教会，你们就会得着上帝要给你的产业。这是神的命定。跟着我的弟兄姊妹，我也看着他们二十年，上帝自然把你带进他们的牛奶玉米。因为这个教会是上帝所拣选的教会，这是教会上帝祝福的教会，上帝有这个旨意在这个教会，所以你们一定会看见上帝的恩典带领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往前。第二点，剩下五分钟，我很快见。第一点，我们要采取得胜的态度；第二点，我们要设定得胜的思想，设定的态度。接下来你要改变你的思想，改变的思想。加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什么足能得胜。弟兄姊妹，你要让你的思想充满了得胜的思想。在我生命里面，我没有惊奇，你们修哥有一个，他说他有信心什么肥大症，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在修哥里面没有失败这回事，只有得胜。他无论看什么都从得胜的角度来看。弟兄姊妹，惊奇，你们一定要领受这样的一个恩膏，要建立一种得胜的思想。我们的心思啊，好像一部电脑，你输入什么，你出来的就会是什么。所以如果你一直想着失败，你一直看自己说不能，当你说我会不可能一辈子，我这辈子不可能还债，我告诉你就会贫穷一辈子。上帝，你要从你思想改变。说真的，我看圣经人物，我们的神太伟大了。亚伯拉罕失败五十年，一个失败五十年的人怎么可能成功？他的整个思想充满的都是失败的思想。从三十岁就想要生孩子，到八十岁还生不出来，请问他还觉得会有希望吗？有没有人结婚？有没有离婚二十次了还敢结婚的？可是上帝却说，你要改名字叫做多国之父。所以你知道，我就体会亚伯拉罕第二天早上起来要改变叫多国之父，他里面有多大的挣扎，里面有多大的这一个冲突。失败了五十年，怎么可能会有事？但是我们的上帝说，你要成为多国之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真的太好了，有耶稣太好了。你不能够改变的，上帝能够改变。你不敢想的，你没有的思想，上帝会灌输在你的里面。今天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讲，你的名字都要改变成为得胜。或许我们当中有人，你失败过太多次了，你从来不敢想得胜。你想想亚伯拉罕失败了五十年，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失败五十年的？没有，你就可以有机会， 你要为自己改变，为自己设定得胜的思想，设定得胜的思想。你要思想从早到晚，你要想着上帝恩待我，用你上帝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就是我的思想的模式。我总是觉得我是蒙恩的，我总觉得上帝恩待我，我总觉得上帝正在安排一切为我预备。那天我为建堂祷告，其实我面对很大的挣扎，可是那天祷告突然一个思想神进来，上帝说你不用再祷告了，神已经为我定下了旨意，神必定为我应允，说我只需要走，你就会看到上帝那个结果带进去，我就知道上帝你在那里为我预备。你要建立你的思念，上帝我是蒙爱蒙福的。我每个礼拜差不多跟师母都会去爬个小山，一路上我们大多数的祷告都在数算恩典，都在感谢赞美上帝对我们的恩惠跟慈爱。我讲过我们最近建堂碰到很重要的困难跟关卡，所以我们传道人就一起进食为这个祷告，所以那天我跟师母也一起为建堂祷告。可是我们祷告祷告完就开始数算我们几次迁堂的恩典。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经里面为什么要我们守节期、守逾越节？我就很深的体会，弟兄姊妹，每一次神要他们投守逾越节、守普尔节，都在干嘛？都在纪念上帝的大能，都在纪念神的大作为，然后你记得这大作为。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你要常常回想，你要常常守节、守节期、守纪念、回想上帝在你一生所做的。每一次当你数算神的恩典，上帝就把你带进他的能力的里面。当我面对最大的困难的时候，上帝让我开始数算这几年神在士林灵粮堂带我们一路迁堂的恩典。我们从福林路不可能神迹似的搬到中正路，我们没有钱，竟然房东在我们还没有收到一块钱房租的时候先奉献了我们100万。后来我们搬到承德路了，我们那时候才1000多人，我们就要租一块地，我们就找到一块地，然后租地要自己盖，而预算需要9000万，当时对我们的真是一个天文数字。可是短短的半年，不但我们堂盖起来了，9000万全部付清，没有欠一块钱，还有结余。后来我们10年期到了，房东要涨房租，你知道每个月要涨到什么？每个月要涨到500万一个月。我们根本租不下去，半年之内我们就要搬家，搬到哪？但是要搬到哪里？那半年在台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地方，几乎要放弃。我准备要把400粮堂打散，可是上帝却很神奇的把我们带到40夜市的对面。在这个关键策略的地点，他把神的教会栽植在那里。不但如此，上帝还感动我，花了几千万为我们装修那个会堂。我第一次去看到那个地下室的时候，我吓死，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能够做礼拜堂，怎么做会堂？真的又脏又黑，里面已经荒废了好多年。在那个地方以前是原来的海洋馆，后来他经营不善，已经荒在那么几年了。哇，里面我们同学下去就用手电筒到处看，好可怕，好多尸体哦，那不是人啊，那是好多动物的尸体在里面，好可怕，好恐怖哦。我说以前我们的堂也很漂亮，虽然没有这个那么漂亮，也是方方正正很漂亮的一个堂，后来看到那么多柱子，天又那么矮，我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我，我做这教会怎么越做越回去了这个样子啊。但是呢，就有人上就开始为我们装修，花几千万，弟兄姊妹，不是几10万，是几千万。我说不啊，不用装的这么好，他就是要给我们最好的，每一个边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给我们最好的人气，因为我们在地下室，他说一定要有氧气，哇，给我很大的那个打氧机，一点，所以我们在地下室你一点都不会感觉，非常的，而且我们的冷气比你们还好一点，我们觉得我在那边在我们教会讲到不会流汗，在这边流很多汗。然后那个椅子，我说我们不用那么好的椅子了，用原来的就可以了。他说不可以，我们要买新的椅子，那一把2000块钱，那是我们有史以来400粮堂最不好最昂贵最好的椅子。 所以你知道吗？一路来就是充满了恩典丰盛，都是地下自由。但本来我们在祈求的，我们却变成了感恩。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的做，这样的感恩，这样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知道，所以我的思想充满的是蒙爱的思想，充满的是一个丰盛得胜的思想。我们就是不断的宣告，我是蒙恩的人，我是蒙福的人。那天我灵修的时候，就读到以色列人在做建堂奉献、会幕的奉献，经文两次讲到富富有余，叫做 more than enough， more than enough。弟兄姊妹，我要思想，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丰盛，神从来都是丰盛的，神从来就不是只是够用，都是 more than enough。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也奉主的名祝福我每一位，你的人生不会捉襟见肘，上帝要给你的都是 more than enough， 叫你富富有余。祝福让我们启动我们的信心，设立得胜的思想，拒绝失败恐惧的思想，在我们里面每一个里面，我们都在得胜的里面，我们是一个蒙爱蒙福。你要永远记得神在你生命里面所带领，让我们都是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明，一路上胆。最后我们第三点不讲了，我们只有标题告诉大家，宣告得胜的话。请记得，你要有得胜的态度、得胜的思想、得胜的话语、得胜的话语。你圣经里面看，每一个得胜的人都是说得胜的话。基甸、约书亚，还有任何大卫，他们都是说得胜的话。请记得，你要学习说神的话、祷告神的话、祷告神的应许。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